欢迎大家回到老套消息。然后，我们这期直播间的话题是囤货，一个跟疫情有关的话题，但是不是那种宏观的关于疫情本身的讨论，而是讲在疫情当下我们每个人的应对，就是不同的环境下，当然最主要是物质生活资料。当然，如果有精神层面上的探讨，我们也可以探讨一下，因为毕竟上个月时间我一直没有更新自己的播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在情绪上其实受到了蛮大的影响，因为。当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然后你又不能，怎么讲？你又不能，按照你自己的节奏去谈论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其实很会有一种表达欲丧失的这种感觉。当然，最近我和几位朋友聊天，他们都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就正好是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我们四个其实在完全不同的城市，然后环境和条件也各不相同，但是其实最后发现大家还是有。还有一些办法去解决自己的困境，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去来聊一聊这个当下疫情环境的东西。然后除了我们四位的分享的话，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可能会留出一些时间和大家互动。我相信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的听众群应该算是和我们的经历或者是感受会有一些相通的地方，然后我们可以交流一下。那这一期节目要我们先从几位嘉宾的自我介绍开始吧，然后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就是。不用介绍太详细，因为我都知道现在，这个环境也不是特别的好，对。然后我们只介绍一下自己大概的身份标签，然后讨论一下自己现在在哪个地方，然后最近在疫情当中的感受什么的，然后那个聂小云，要不你先开始吧，你是在上
好，
海，
那我先开始吧。那我觉得应该上海应该是那个大家现在疫情的中心了。那个我就是一个互联网的码农，然后也在那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互联网公司，这个里就不具体说了。然后疫情呢，到现在我已经不记得封了多久了。反正在家之后，时间概念也比较的淡薄。然后从一开始的那个。比较的内心是有点不太爽，到现在已经完全躺平了。尤其是现在啊，我们同事之间都觉得在家挺好的，不去上班也挺好的。尤其是互联网公司啊，那个可能听众中也有很多这样的公司的同学在啊，就是完全应该是上班都不受影响的，再观察两三年估计都没事儿。那差不多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家庭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是一家四口人一起住，然后其中呢有一个娃。然后还有一个狗，那算上狗呢，应该就是五口吧。
OK，大家好，那个我是星爸爸，星爸爸是我们公司给我叫的名字吧。然后我跟老编辑，也算是同事吧，在一起做那几档节目，大家应该都有看过。然后我现在人是在杭州，然后我们家现在是五口人，因为我刚生了二胎嘛，然后小的应该是6个月，两个女儿，然后我妈在帮我们带，所以我们是五口人。我们一直在杭州，然后在杭州这边的棚布。前两天被华为那个防放区，现在好了。反正，之前我们在杭州是比较紧张的，因为也怕那个，就是跟上海一样。但是这两天，看下来的话，好像情况还不错。现在是48小时常规核酸嘛。我今天也是在带着家里人去这个来这个良渚文化村，这边人也是挺多的。
新冠还能这样无序流动的，我现在都不敢无序流动了。丽敏上吧，丽敏上麦吧。
大家好，我是丽敏。然后我在美国，在湾区。然后我也是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可能跟大家不同的是，其实最近我们正在经历就是要回办公室上班，这么一个趋势，就是大概是有些公司是2天1次。2天1周或者3天1周，然后我们公司就是刚刚开始在试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现在就希望大家在投票，到底是3天还是2天。其实美国现在正在就是走向就是完全的开放，基本上现在大型的聚会啊，也室内，如果你有打过疫苗，也不要求口罩，就反正是一个就是。正在恢复到之前的生活的一个状态吧，大概是这种感觉。然后我们家是我和我先生2个人，所以非常小的一个家庭。对。
丽敏跟我的情况比较相似，我也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住，然后我看四个人的情况差不多，正好是从时间上好像是一个循环，像我们在北京可能刚刚进入一种防控的节奏，然后 那个上海那边是，反正已经大家已经很习惯这种节奏，然后利比那边在硅谷应该算是已经彻底走出了这个阶段，然后大家的阶段其实是蛮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最近有一个话题，我们先从一个就是我们标题当中所讲这个囤货的话题开始讲吧，就是讲一讲大家在最疫情期间对于囤货来说印象最深刻，或者说自己认为在囤货这个事情当中自己最有发言权的部分，然后聊一聊吧。星爸爸，要不从你开始，因为我看你最近拍了一个视频。
这边我最大的心得就是，反正我前段时间拍视频的那个心态是，
比较犹豫。看下来，杭州这边好像虽然就是经常会有这边冒出几个案例，那边冒出几个案例，但是好像过一周时间就会被马上给摁下去。但是这种情况就是它一直没有间断，就是你觉得这边好了，然后拱数据好了，然后那边临平什么的又出来一个，就是这样不停的去弄。所以，因为我刚才讲了嘛，我们家里是五口人，一个老人，然后两个小孩，有一个小孩还有才6个月，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如果万一就是发生那种没东西吃的情况下，就是情况还挺可怕的。所以我平时存货，我的心得就是把那个主食给，是我们家主食是米，然后我妈手会比较巧，然后，像那些面什么东西，她都会经常要我们去买。然后我囤货的心得就是为了防范这种万一会出现的情况，基本上米我们家永远保持有一袋那个10斤的米在面，然后10斤的面，在这个基础上啊，再去买一些小朋友要吃的这个维生素啊，然后老人要吃的这种钙片，把这个囤齐了。平时的话，我自己倒无所谓啊。我每天 schedule 就是早上起来送我女儿去那个学校之后，旁边会有个菜市场，所以我们长家日常的饮食就是每天从菜市场买新鲜的。但是，所以我总结下来，我就是把自己家里的碳水和那个老人小孩的补给品给囤齐了，然后平时那些消耗比较大的就是现买，然后买小批量的，以一周为单位去买。
杭州的情况可能跟现在北京是比较相似的，就是它的风控没有远远没有上海那么严，然后基本上正常的生活，小区的进出，除了个别的风控区的，今天比较可惜的是我们没有在北京风控区的嘉宾，但是即使风控区，据我所知是快递什么都是可以直接送到小区里的，对，只是你小区内部的人没有出来，然后基本上的购物除了北京最开始那一两天的时间，略显慌乱，就是周边的小区。周边的超市，包括像盒马呀、像山姆都被买空了。山姆那天的排队，我知道，我相信估计很多人都看了嘛。就是北京那天亦庄那个山姆，因为京东在旁边嘛，京东的员工可能都倾巢而出，尤其是他们对这些信息比较敏感。然后那个徐雷嘛，就是京东的 CEO，也是很早就开始说要囤货这件事情了。所以，那天山姆的情况比较，就那个山姆是我经常去的嘛，然后就比较震撼，因为跟平时相比的人流量确实多了很多。然后，盒马是货架空了，沃尔玛就是我们公司旁边那个沃尔玛也是很多想买的东西都买不到，但是那个慌乱可能只有1到2天，然后紧接着下来就是可能政府也采取一些措施，是要求大家各个商家增加这个供给量，然后就是相对来说大家可能越来越摸到了就是北京的这个节奏到底什么样的，也开始逐渐安心，尤其是我觉得可能还是大家囤的比较多的东西吧，可能就没有那么恐慌了。之后，然后这个需求我觉得就相对来说比较平缓了。对，所以我觉得，囤货这件事情，更多是一个对于，就它并不代表着你应对，就是外面的物资有真的有那么紧缺了，而更多就是你自己的一种安全感吧。尤其我觉得在上海，原来我觉得至少在这次疫情之前，上海的同学的这个心态是比较放平的，就是觉得上海应该是全国的疫情防范的一个模范生，然后，这里的现在的生活的节奏跟方式不会因为疫情而中断，然后所以大家的安全感确实是比较高的。而上海的这个神话都破灭了之后，对于其他城市的人有一种所谓的恐慌效应吧，就是我觉得主要是这种恐慌效应带动下，大家一起去囤货，然后这囤货的事情变得非常的社交。对于我来说，跟新爸爸类似吧，就是其实是一个囤货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动态管理的过程，就是我自己想好了一周或者2周甚至一个月的不同时长的需求，就比如说有些主粮是要囤够一个月的，然后新鲜的肉类可能是要准备一个星期的，而青菜可能是2天3天的，你就随时保持一个动态的更新的过程，就是随时驾驶这个小区，因为出现了一例 它封掉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你的库存仍然处于一个高位，只可能损失了一天两天的。这样就是你今天明天吃点东西之后，你后天又把新鲜的东西又补进去了，就是你不断的吃比较新鲜的，然后放最新鲜的，就这样一个过程。因为我小区刚刚还虚惊了一场，因为我们小区出现了一个病例，然后本来以为小区可能会被封掉，结果没有出现被封掉的情况，就是因为这个病例是他十几天前因为在一个公共区空间，当时那个公共空间是有病例，然后他就直接被硬就被集中隔离了，然后所以说没有受到影响，但是我觉得还是蛮危险的。就是很多人可能对囤货的心态，我觉得是那种完全就不 care，就是北京一定不会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你可能扑空10次，但是对你来说真的没有什么损失，无非就是你家里东西多一点，然后你吃的消化的周期长一点。但是如果只要有一次你真的被砸到了风控区域，那我觉得这个就完全赚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要料敌从宽的。所以我再讲到上海，我觉得聂小云可能更有发言权吧，要不你先讲一讲吧。
对，我觉得讲囤货来说呢，那肯定上海人民呢，那才是真正的那个最近的囤货的鼻祖了。就是说呢，我的情况呢跟你们不太一样，我的是呢，因为我自己住在松江区啊，其实在那个疫情这波疫情开始之初，在那个3月中旬的时候呢，松江区呢有一些部分的区域呢已经开始那个短暂的这个封禁了。当时啊，就是我在那个区域的话呢，整个区域是全封。全封是什么程度呢？不仅是门口的那个店铺全关，而且呢是那个整个马路上呢就一人都没有。当时大家有无人机拍的，就是完全是个空城。跟那但是那个时候是刚刚3月中，所以呢我们在其他的同事还没有那个被集体全部管控的时候呢，我就已经稍微有这么一周这样的一个体验了。那等到这一周结束之后呢，反正松江这边呢发现也没啥问题的时候呢，那我就被放出来了。那个时候上海也还没有开始，那个时候可能才3月20多号左右了，我就开始自己疯狂的去出去囤了。因为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肯定不太对劲嘛，那上海那个时候每天都有几十上百，虽然不是松江的，但是这个趋势呢我觉得可能不太好。我当时做了好多事啊，一是呢我们自己被封的时候呢，我觉得呢有可能呢我这一周封完之后呢我就再也出不去了。我们当时做什么呢？我反正我就在盒马上啊，盒马、饿了么各种呢能找到的店铺呢，能找到的我全部都进去找。那怎么去找呢？就是比如说我在松江虹桥，距离我可能有40-50公里，那进去之后呢就是抢菜，看到他运费什么买了300块钱的菜80块钱的运费，这个就是瞒着我老婆不敢告诉他，悄悄的抓紧下单抓紧买，那个什么菜没有了换没问题，使劲都往家里囤。然后第一周呢就这么相对安稳的有惊无险的过去了。等放掉了2-3天呢，我就使劲专门山姆菜场什么的全部都这么走了一波。而且呢在我们松江还没有开始管控的时候呢，浦东呢其实陆陆续续就开始了。我当时我记得那个我还做了一件事情啊，我提前跟同事们去沟通一下，看看他们有那个少什么菜啊肉啊，我跑到那个山姆大概买了一大推车的菜，主要是集中于肉，还有一些耐储的蔬菜，比如说里脊肉吧，一下就端4-5盒，那个什么牛排看到什么买什么，水果都是成箱拎的。然后我当时有一天有一个壮举啊，我从那个松江开到浦东，就是在上海的同事可能是知道的，一个大概差不多在最西边，然后再开到那个浦东的最东边，然后中途呢再从浦东折返回来到闵行。我当时就给那个亲戚朋友们还有那个同事们四五个同事吧，就送了一波菜，也算是那个短暂的解决了他们那个燃眉之急。再到后来啊，那个就到了3月底的情况。3月底的情况很多那个同学都知道了，就是上海集中就开始管控了。那实话实说啊，我觉得集中管控的第一周可能是整个上海最艰难的一周，就是说大家就像一个铁锤砸到了头上，都有点懵了，就是无论是基层啊还有那个居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时候呢主要就是说呢，大家就是靠在管控之前有2-3天有那个喘息的时间，然后去买的东西。我那个时候我也跟着邻居们买了一些东西，比如说啊，我赶在门口的那个盒马自提站最后一波那个下单的时候，抓紧囤了一个羊腿，还有好几个冻的母鸡。我现在吃起来就觉得那个羊腿还是意犹未尽，还是很想吃的。还有就是那个我记得还感觉被多多买菜坑了一波，这个中间有个小段子，我这是我猜的。多多买菜上呢，我去下了大概10几斤的菜，然后运到附近的那个自提点。但是呢明明那个上面都写着那个 已经到了，老板跟我说没有，就是没送来，你不要看进度，反正就是没有。我那天的感觉就是肯定是被老板坑掉了，因为那几天的时候，那个买菜就像那个抢房一样，只要你手里有菜，随便满天要价都没事儿。我感觉老板肯定是把我菜那个低价菜给黑掉了，然后那个让我自己退货，反正他钱是退给我了。所以就
这个
很多小，你
这个跟上海最近一些情况就很吻合嘛，就是
我觉得是接近的，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菜啊，只要你手里有菜，你卖多少钱根本就无所谓的，那个尤其是那个电商平台，它是有一些保供的菜啊，它的价格是比较低的嘛，政府确实是不允许提价的，但最后呢能不能真的留到手里，我觉得这个是要打问号的。但那天呢，我反正也做了一件事情啊，做了一点改善，我跟老板那个死缠硬缠，我说这个菜对吧，我反正是到你店里最后没了，你再给我找一个跑腿的，那个让我不能出去嘛，你给我找个跑腿，你再给我买。他后来他找了一个他的朋友坐在旁边，他说那个把电话给他，我就说买啥呢，我当时就想啊，囤菜怎么买，我远程指挥人家肯定要最简单的那个最好买的方法去搞。我当时怎么搞，什么想了想，5斤香蕉，5斤苹果，5斤橙子，5斤绿叶菜，那个什么都行。然后那人挂了电话之后呢，就去超市里给我抢菜去了。抢到之后呢，那跑腿费多少呢，当时啊还不是很夸张啊，跑腿费呢就是50块钱，那个200多的水果和菜。他还跟我说，哇，这水果这菜太贵了，那个你真的要不要吃，我跟他电话指挥，我说你不要管多少钱，反正多少钱我都给你。那个最后呢，他在那个最后啊，就是我们的3月底到4月初封禁前的一周，把我这个物资陆陆续续的补齐。那我就说嘛，我是抱着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进入到那个最艰难的一周了。我的冷冻室全满的，我的那个冷藏室也是全满的，我的其他的青菜呢没有办法，我就可能水果青菜我就放在地下室里边，那个能尽量减缓它的那个放坏。所以第一周的话其实我过得还可以，就是那个青菜的那个丰富度是比较少的，就是只有那几种能抢到的青菜。比如说我记得第一波抢到的是什么菜，好像是菠菜，那个我家人还不太爱吃菠菜，但是没办法，有什么吃什么。再比如说肉，当时呢是没有抢到牛肉，只有那个家里囤的一些鸡肉啊和羊肉，那就是只能一点点的按照那个自己的计划一点点的去吃。那个过了第一周之后呢，其实情况稍微好了一些。那中间发生了些什么呢，首先啊，那个邻居们呢，很多是按照
你等一下我打断你一下，
你说
就是你家的冰箱有多大，我很好奇，刚才你讲了那么多。
冰箱的话就是一个600升的冰箱，它就算那个比较中等偏上的一个容积了，
就
大家常见、
就是、四开
的。对，我的是三开啊，但是跟你说的四开的其实那个大小是一样的，
差不多，就是有一扇门是从顶到底的，对不对？然后另外两扇门
是、对对
对。哦，明白。
对，
所以
这个给其他城市的小朋友的那个同学们的一个意见啊，就是说冰箱呢以后装修的时候呢还是往大的买，因为你现在是疫情嘛，谁知道未来的这几十年会不会还有其他动荡的事情发生嘛，还是最好就是按照大的买吧。
然后这个事情我觉得就主要是还是因为你的居住条件比较充沛，如果是有些上班族他是租的像工人新村那种地方，他可能确实很难按照这样的节奏去买。
对，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我如果是上班族的话我该怎么做，我可能更多的就是会囤一些快手菜速食品然后和水果。然后因为怎么说，这个你后边可能会聊到啊，有得有所失吧，反正我们先讲囤菜好了。到第一周之后呢，其实我们整个的生活情况是有些改善的，因为呢我们整个的小区居民的大家的心理状态啊都是按照一周来去囤的。其实呢过了一周呢，你说政府物资发的也不是很多，然后那你又没开封，那怎么办呢，大家都开始集体想办法了。比如说我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邻居，那这个邻居呢他有一个技能，他就是抢菜特别牛逼，就是我跟他同时6点早上起来抢菜，那个他是可以抢到的，我一次就没抢到。那这里补充一个小背景啊，就是我们在那个开始封禁之后呢，也不是说所有的平台都挂掉了，就是整个松江区来说呢，整体的疫情不是特别特别的严重，就像那个盒马呀、叮咚啊、山姆啊，其实陆陆续续的它并没有真的挂掉，只是说运力非常的稀缺，能不能买到呢完全是看运气，这个基本上跟不能保证啊， 但是呢，他每天是有些开放时间。那个时候，这个邻居呢，他就是每次买菜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他怎么抢？什么三文鱼20份，牛奶40瓶，什么牛腩什么20份，全部都是把那个数量搞到最大，每次下单都是4-5千这样的下法。反正呢，下来之后呢，回来之后呢，我们都挨着住的嘛，他可能会优先问我，你要什么，你先挑一波，剩下呢，他就在小区邻居群里边原价，就是不加价了他，转给其他那个邻居。那我中间呢也跟着他混了2波，也拿到了，比如说三文鱼、蓝莓，就是还有那个有一次好像是猪腿肉吧，拿到了10几斤。那大概就是前第二周、第三周，差不多就是靠这么大家在平台上去做，这么去过的。那个时候团购也开始有，那个时候团购的雏形就有了。但是团购来说呢，早期的团购呢，整个的那个品类还是很稀缺的，就是那个蔬菜包，就是你看到的那个，大家吃吐掉了。就是在上海的现在呢，蔬菜包绝对吃掉，比如说几个东西啊，土豆、番茄、洋葱，还有黄瓜，差不多基本上就是这样。绿叶菜是没有的，因为早期的话，绿叶菜根本就物流的情况根本就没进来。那怎么办呢？没东西吃啊，每次都是那个非常的觉得非常的枯燥，那只能周末去做那个罗宋汤了，就是学各种菜谱，这些东西怎么做好吃，把东西混一混啊，加点腥味。那再到后边啊，到差不多到的4月下旬，尤其是现在的时候，那完全就是物质上是完全丰富了。所以我前段时间完全是不能想象啊，为什么还有小区在那，因为整个上海我们其实大家也都在聊啊，大家不会，现在的团购都还是挺厉害的，就是除了个别的小区居委会是要求的比较严，他可能要报备，但实际上来说呢，整体来说都是很丰富的。比如说我们后边团购就开始有什么了，从那个食材上讲，你有那个什么快手菜，你有那个比如说牛羊肉、什么鸡肉、鱼，这些其实都有了。那再到最近啊，4月底到5月初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像上海现在各种品牌类的东西都有了。比如说我们最近团的东西都是什么呢？左庭右院火锅、余力火锅，还有那个比如说前两天开团呢，就是大董烤鸭，这些都陆陆续续都开始了。因为最近我觉得可能也就是这些品牌连锁店他们自己的资金流也肯定也都遇到困难嘛，再加上肯定政府是有一些允许他们复工的一些放松的，所以陆陆续续也都开始了，大家的那个口味上的丰富性也都好起来了。尤其那像比如说我们以前夏天吃什么，我们吃小龙虾，那小龙虾现在也都是天天开团那个送到门口这么去做的。大家慢慢不做，就是日用品。日用品呢，包含了什么呢？比如说你，平时用的这个洗发水呀，沐浴露呀，再到卫生纸啊、牙膏啊这些，可能有点慢慢有点不足了。再比如说家里有宠物啊、老人啊这些，可能小孩这些，比如说纸尿裤啊、狗粮啊这些，其实都有点慢慢日用品是有点不足。包括我上班族，我每天都要喝咖啡，那个我没有咖啡喝，我觉得每天都是跟那个犯困这种感觉。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有一点不太够的这个眉目。但是因为这些东西呢，平时不是很多人要，很多他团长们呢也不会组这种团，所以这是后续我觉得是一个待改善的一个点。那这一个多月呢，我的自己的心理上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呢，一是呢要有危机意识，二是呢就是说大一点讲啊，就是不要给那个组织基层组织包括政府添乱。因为我觉得其实呢很多基层组织他们也都是只有一两个人啊，我也做过，我在小区也是做一些就是简单的志愿者，就是每天统计一下抗原啊、核酸的这些情况，也算是我们这10个楼的楼长。就是不要给那个政府添乱，因为你有的时候光抱怨啊没有用的。他们那个居委会，一个居委会就几个人，然后管了很大的一个片区，基本上没用。第三点呢，就是说呢，多靠自己，不要靠政府，那个靠自己还是能跟着邻居们一起去想想办法，还是能解决很多问题的。
据我所知，这个聂小云，你是住在松江大 house 里边，可能和这个市中心的老破小，可能还是有些情况上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就是如果是有上海的同学愿意上麦的话，可以直接在这儿举一个手，讲讲自己的情况。哎，有人上麦，我先让他上麦吧。哎，你好，这个多多哥。
哎，你好，你好。那个，我刚刚进来，那个就是我补充一点，我前面就是那个 聂先生聂小云说的挺好，就是他那边松江，因为我也是来自上海的，那个他说的基本上是我们的普遍情况，大多数都是这样。因为就是我这边我可能是不一样，因为我是可以出来的，我是属于那个就是医院嘛工作者，可能就是可以我是两边分嘛，一边是那个就是我的状态是现在是在医院里面，就是说我是隔离在医院里面，我们医院实行就是封闭管理。然后就是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因为我有同学嘛，我有同学是在那个郊区，他是属于相对来说是属于农村性的，他没有一种小区的概念。明白，就是说他都是一幢幢的，就是像自建房的一样的那种，就是郊区，他是比如说闵行郊区或者说是奉贤郊区那种情况。那他们就没有一种居委会的这种大概念，就是说他们呢就是也没办法团购。是这样的，就是说所以呢就是他们自己呢就是买东西只是就是比如说他们的菜可能是就是田间就有自己的菜，他们直接就是也不可能自己关在家里嘛，他们肯定是要去田间要去把菜收回来，就是因为这也不可能去监管，但是他们很多的就是其他的物资你不可能全部都是靠绿叶菜去过活，对吧，就是他可能是比较艰难的就是其他的这种荤菜，他们就是只能靠以物易物的这种状态去做这种就是说过生活，就是这种样子。其实呢还有一个就是除了囤菜呢，我觉得还是一个药物那些就是常用药的一个储备，就是也比较麻烦，因为这种就是开药比就是囤菜更麻烦，因为他这个如果吃光了就是没有药的话，对于病情特别慢性病的什么就是也是很难开的，就是也是一个关注点，我就补充这些事情，谢谢啊。
好，那个刚才这位嘉宾讲的挺好，他其实有一个点我觉得特别想聊一聊，就是以物易物这个事情。聂小云，你在小区里面以物易物这个事情做的多吗？然后因为我觉得上海流传了很多以物易物的段子。
对，我们小区呢不是很多，我们小区主要是交换一些那个大家不太用的东西啊，比如说啊昨天就有人说他公司发了一个礼包，他礼包里边有一个那个直饮咖啡，哦我一看两眼发光，我立马就想去跟他换，那个结果晚了一步已经被人那个连包端走了，尤其是那个阴差阳错啊，端走那个人还正好从我家门口走过，就看着他包的东西两眼放光。那我回到正题啊，就是我看到其他邻居啊同事的小区，尤其是浦东那边啊，他们封的比较严格，以物易物还是很常见的，很多种做法，有的是一般来说就小区群里直接吼，还有一些很多小区他直接就把东西摆在那个楼下，那比如说你楼下不是有一些大堂或者有一些那个进门的那些扶手，就摆那摆一排，写那个什么需要东西自取啊，大家都拿着那个东西呢去换，然后你拿些东西可能就放在那。到了以物易物这个阶段呢，大家很多时候也不是去讲这个东西的价值啊，主要还是说在于有的时候你还会想着我的东西能帮一下别人是挺好的。那就比如说我吧，那我等会参加完这个直播以后呢，刚才就有邻居呼唤，就是他那个花上什么长了很多小飞虫，希望要一些喷虫药去弄，我等会儿可能就给他送药去了。就是现在基本上这小区都是靠互助的，什么酵母粉借一下，酱油借一下，这些都很正常的现在。
我感觉北京的同学主要还是分享购物清单。我接着刚才你说那个多多买菜那个事情，我接着往下说，就你说多多买菜把你的东西你觉得他应该是把你卖了，然后这个在高价卖出去了。然后我觉得这点要夸奖一下那个盒马和天猫，就是我当时在囤货的时候也是遇到的情况，就是我当时往车里面囤了非常多的东西，但是囤完之后感觉好像北京没有那么严重，就是我把有一些东西就给退了，在退的过程当中北京的物流出现了一段时间的紊乱。然后首先是比如说那个在天猫上买的那个金华火腿，我就尝了一下它那个试装包太咸了，可能对我不太适合我的口味，然后我就要求把它退了。但是当时浙江已经就你这边已经，你如果你把货退到浙江，这边的快递是全都不收的，所以导致这个东西没法退。然后就是天猫那边的最后的处理意见就是你随时随地可以退，这个金华火腿它不限期限都可以退。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就是盒马买的一些速食的东西，就是一些自嗨锅呀、方便面啊，我放了车里，后来放几天之后，我觉得好像不划算，因为好像你们情况没有那么严重，然后我就给退掉。这个时候出现了盒马的运力出现了一点问题，就是它需求量很大，但是运力又 cover 不到。然后最后它的解决方法非常简单，就是东西你留下，我钱给你退了，这个东西我们不收钱了。然后这点我觉得还是比较震惊到我的。然后那个有点那种在美国买东西那种感觉了，就是在亚马逊上买什么东西，你说这个东西哪有哪个点有点问题，他就直接把钱退给你，根本就不让你去 取货，就是我觉得这可能是在物流当物流出现压力的时候的一种现象吧。我觉得更多的在北京你能感受到的还是，就是我之前一直对于神话上海的抗议有点不以为然的，就是我是觉得在北京就是相对来说在日常它经常可以遇到各种各样的基层的事情，可能有些事情你可能认为未必是好事，但是等到你需要人提供服务提供帮助的时候，你会发现小区里面的愿意做事的人还是蛮多的。然后我觉得他基层的配备相对于刚才聂小云跟我讲说他们那个小区他们那个居委会的配备来说，我觉得人手是充分很多的。平时你就觉得这群人像大爷一样什么事儿不干，就搞一些搞七搞八的事情，好像跟居民也没啥关系，但是这个时候你觉得还挺安心，无论是做核酸还是他们有时候给你送东西啊。包括之前我因为刚从四月初的时候刚从杭州回北京嘛，然后就是一度因为杭州那个母女的那个事情，就是内蒙古母女在上海旅游完之后要去杭州，又去杭州，这个新爸爸也肯定知道，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所以导致小区里很紧张。从三月三十一号起，从杭州回的人都需要隔离，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首先认定我需要隔离，然后给我送了一些东西，然后打了很多电话。到后面我据理力争 battle， 我跟那个母女没有在一个区，而且我是提前回来的，我在那个母女没有到的时候就回来了，然后最后给我改成了不需要居家隔离，只需要三天两次核酸。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他就是社区里面有人这个事情，就是直接跟人沟通这个事情还是没有那么抓狂的。我觉得上海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当社区没有人的时候，就是你没办法把这个需求面对面的提供给一个人，你只能诉诸于12345，或者说投诉电话，或者说微博的时候，你人确实情绪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就补充这两点。
我补充一下，刚才聂小云说那个买药那个东西提醒了我，因为我那个就是老编辑说那个母女出现之后，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囤吃的了。然后上周的时候拱墅不是被封了嘛，然后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家里就是我女儿是经常会过敏的嘛，所以我们家里常备的过敏药。然后我自己的话是那个关节炎，然后经常会痛风，经常会那个关节会疼，所以就是突然想起来家里就没有药，然后我就赶紧上美团上买了几盒吧，反正都是北京发货的，我觉得还是比较那个的，就是突然想起来有这么一段。
那我问你啊，你买药的话，就是你在网上买药的话，不会对你造成什么影响吗？
没有吧，我直接上美团搜的。我本来想搜那个，因为我之前买过是，在杭州同城送的嘛。但是那天一搜，就杭州就没有，就只有跳出来一家是北京的，然后就买了五盒那个芬必得，北京送过来。
不是，这个就是送药这个事情，没那么重要。在北京的问题是，所有买药的人，不管你买什么药，都会被弹窗。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你一旦买药就会被弹窗，更何况你不要说那种退烧药什么的。就是囤药这个事情，我现在觉得比较难受的就是在这一点，就是当你想它不像食品买的时候没有什么影响，你爱买多少买多少。药物现在就是你现在不想惹麻烦，所以你就不买药。但是万一等到你需要药的时候，你又没有药，我觉得这个管理，我觉得还是蛮难受的。就是所以我不知道，因为在北京是那个叮当快药，我不知道美团是什么情况。叮当快药是如果你在买药的时候下单的时候，你必须填非常详细的地址，填完详细地址马上就人给你打电话了。
我在美团上买的是就是正常的一个购买的流程嘛，也没有谈什么。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因为芬必得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是那个有关节炎，然后经常的话就尤其是这两天就是杭州有降温嘛，就是一降温这个有时候就会疼得非常难受，你不吃一颗药晚上睡不着的，或者说就是睡不好的。所以那天我看吃完最后一颗突然想起来现在囤了五盒在家里，还是感觉心里是比较有底气的。想起来之前那些网上看到的一些嘛，我这个可能就是都不算什么病，如果家里真的是有人有这种东西的话，药真的是药这一块补剂这一块真的是要提前囤。我觉得这可能跟那个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主粮和碳水一样重要吧。
哎，那个立敏怎么掉下去了？我得邀请一下立敏上来。
我这边显示的好像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就是你听一下国内的情况，有没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对，我有点就是瞬间回到了那个2020年的时候，就是当时其实 美国最早出现这种我们需要囤东西的时候，就是疫情刚刚爆发的前三个月吧。那个时候其实跟大家的就是现在的心态差不多，就是我们要到处去找可以吃的东西，或者需要就是日常的这些用品，以及一些基本上家里会用的药。但是我看大家其实现在就是国内大家的解决方式，可能很多都是去什么盒马或这种在线的这种平台，去寻找就是去购买菜啊什么的。其实我当时的解决方案反而是线下，包括现在也影响到我现在之后的对于线下这些店的这个感官。其实当时其实美国这边有非常多的这个线上平台在冒出来，然后我的情况是我早上五点钟起来看这个菜，看打开这个 app 就一切都没有了。然后那我们还是。然后美国其实是关的比较急的嘛，然后我也没有做任何的准备，那我就需要想办法获得这些日常生活的基本的这个这些无论是蔬菜啊、肉类啊，还是其他的这些东西。然后我们的选择就是开车去线下的这些非常小、非常小的那种不知名的连锁，不知名的也不是连锁的这种超市里面去买东西。然后其实这些超市他们有非常稳定的就是本地的这些供应链。然后比如说像鸡蛋啊，就是我们当时买的鸡蛋就是没有任何牌子，然后就上面就是一个白色的贴，就是就一个包装，上面什么都没有，然后你就，但是它就是有鸡蛋，然后有肉，你就可以直接的买。然后对，这个就是我基本上当时大概两三个月，我们都是去固定的几个非常非常小的这个本地的这个超市去买东西。因为我们就算上网搜比如说我们知道搜了一个这个东西，然后说是那个但是上网搜比如说酒精什么的，然后消毒酒精，然后搜比如说非常大的一个超市叫 Target， 它里面会有，然后我们去那个超市看，其实那个东西根本就不摆在那个架子上，然后你也根本在这家 Target 里面找不到这个东西。但是你去，你就是逛那种非常小的线下的店，然后他就会说他从不知道，我当时去了一个印度的人开的一个就在街边的一个小的grocery store， 然后就那种店，然后就他从里面拿出了那个中国生产的滴露的消毒水，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神奇。然后一个的价格还比在亚马逊上你需要等三个月或者一个半月左右才能到的那个东西便宜两美分。所以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其实你想要什么东西，你就去这些线下的这个非常小的这个超市去买，然后它就会有对，其实这个是算是我感觉非常不太一样的地方吧。就是我基本上自从疫情以后，我对线上的这种购买平台的这个依赖的这个，就包括什么像亚马逊啊这些，我们基本上都不怎么依赖了。我反而会更多的走到线下，然后问社区里面的人，你们都在哪里买东西啊？他们都会有一些 secret 的这种小店可以给你提供。然后我基本上就是去这些店里面去买，我都基本上都能买到基本的必需品这样子的。就是我现在会去囤一种药，就是其实也是跟就是那种国内像那种白加黑，稍微你有点感冒，就是你喉咙稍微有点不舒服，或者是你稍微觉得有点擤鼻涕的时候，然后你就需要吃一个那个药，你会觉得内心会很觉得我至少吃了一种白加黑的药，然后我至少觉得啊我在控制自己的这个不舒服的这个身体，然后这个药我现在会囤，我觉得这个属于疫情之后的一个改变吧。
莲花清瘟你准备了吗？
我没有，但是我在这边囤了另外一种，然后这边这个药也是就是本地的一个有点像就是咱们的莲花清瘟一样的东西吧，然后也是白天就喝一个白袋，晚上喝一个黑袋，就类似那种样子的一个。
芬必得就是我的莲花清瘟。
对，我丽萍，我之前跟你聊天，我就听你说，因为这也是我之前新爸爸先跟我说的，说美国那边的物流不畅，就是买一个就是很普通的宜家的小小凳子、小桌子啊、家具啊，还有一些小电器什么的，就要等三个月甚至半年时间，有这个情况吗？
哦，这个情况还算是蛮严重的，基本上到现在你去宜家或者去一些比如说小一点的这个家具店，你要买一个比如说像床垫啊，或者是说像某一种型号的这种 床基本上你都要等到一两个月吧，然后还有一些小家电，像我其实在疫情期间最烦恼的就是小家电的这种购买。然后我之前我在疫情期间买了一套房子嘛，然后我们搬进来的时候其实它的抽油烟机是有问题的，就是它没有办法抽油，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做饭，然后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换一个抽油烟机。然后我们就打电话问就是说因为我们家那个灶台非常的小，它只能特定的某一些型号的才可以，因为它的高度什么都是有一定的限制的。然后我们就打电话问就是说怎么样可以买嘛。然后所有的这个供应商，就是本地的这个供应商告诉我们都是说必须要等待在大概3到4个星期。然后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只能等待。所以那阵子期间我们就是吃外卖以及吃任何不需要打开不需要爆炒的东西。其实那对中国人来说还是比较痛苦的，因为我们就喜欢吃爆炒的东西嘛。然后其实等那个东西送来了以后，就基本上好像已经是第5个星期了。然后第5星期的时候我们其实还不能马上用那个东西，我们需要等待这个商家给我们约一个可以安装这个的工人来上门服务。然后这个服务可能也要2到3天。美国在疫情期间非常缺的就是人工，你比如说下水道坏了呀，或者是堵塞了，然后你需要请一个人来修，然后基本上你的等待周期都是1周起。然后我们当时就自己动手把那个抽油烟机装上了，因为我们实在特别想吃这个中餐。然后我疫情期间坏了一扇窗户，也不算，就是我们想重新换一个窗户，然后窗户的那个木材是，就是那整个窗户需要一个时间去定制。正常来说在美国这种其实也是需要等待大概1个月左右吧，但我们那个等了4个月。然后我都等到这个事情我都已经有点忘记了，然后他突然间打电话过来跟你说啊，你好，你的那个窗户已经好了，我们可不可以上门来装？就大概是这种样子吧，就是整个物流是非常夸张。我现在还有我去年11月份就是黑五的时候买的洗衣机到现在还没有到，他打电话告诉我说今年6月份可能到，然后我去年9月份买的沙发可能今年10月份可以到吧，就是反正就是有邮件会通知我他大概什么时候到，但预计也是10月份以后的事情了。嗯，就是物流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
这么夸张吗？因为我在疫情之后的那一年呢，我陆陆续续装修还有一些收尾啊，感觉那个时候当时2020年过了5、6月份之后吧，我感觉基本上就好了很多呀，就是我买了一些家具啊家电啊都没啥影响啊。
你说的都不一回，就是主要美国那边是因为港口吧，我记得我看新闻好像是因为港口吧，就是大量的货船堆积在那里，就是没办法卸货，然后因为国内的港口主要是无人港口嘛，就自动化程度比较高，然后美国那边是都是工会，然后他们都是人力的，你没办法用机器取代他们，所以说受疫情影响比较大，这是我所知道的。但是我听刚才听丽敏讲那个东西，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熟悉的感觉。我不知道丁小云，你之前有这种感觉没有？就是小的时候在厂里面买电器也是这样的，就是我家的第一台电视也是这么买的，就是那种，就是你去厂里面那个类似供销社的地方，然后你登记，你要买收音机或者你要买电视，过几个月之后他会来找你，那时候还连电话都没有装呢。他会告诉你这个最近来了几台电视，哇，这个东西还有大里面大量的人情，插队打条子，然后就是有些人就可以提前拿到电视。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买自行车、电视、收音机这些东西，好像都是要提前几个月去登记的。所以这个我是有一个感受的。然后另外一个感受就是，你聂小云刚才说他疫情结束后第一年那个装修的事情。我确实现在极其推荐大家装修的话，我的预测是装修以后面的时间跟人力成本会越来越高的。星爸爸应该去年刚装修过，不知道你有感觉没有？
我这边补充一个，就是对，其实我后来慢慢摸索出一些规律，就是说什么东西可以让你的买的这个速度会加快，就是你尽量，就是我在美国我会尽量买外国的牌子。就比如说我为什么我发现我的洗衣机到特别慢，是因为我 但是选择了一个德国的牌子，而没有选择一个美国的牌子。因为我们当时也有朋友也在买洗衣机，然后他就选择了一个美国本地的牌子，虽然也等了一阵子，但是他没有像我等了这么久。所以我觉得物流本身就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尤其是欧洲的牌子，就是外，我不知道是不是，反正我买的是欧洲的牌子到美国，这个过程是一个，反正现在来看还是需要等待一个非常长的时间的这个事情。嗯，
啊，果然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就在这回流。哎，新爸爸听见没有？他
听见了。我是去年八月份刚装修完吧，然后我装修的正好也是碰上疫情嘛，我本来计划的装修周期是从六月份开工，然后到第二年就是过完年回来再做一个月能做完的，但是整整拖了一年。然后反正因为我装修好像这边装修师傅都安徽的嘛，然后你就是刚开始那个周期本来大部分正常情况下师傅都是从比如说大年三十提前一个星期或者说提前半个月要回老家嘛，然后但是他们就担心回家回不去要被隔离什么的，所以他们提前一个多月就走了，就等于是农历一月份还没到他们就已经就是在才刚开始他们就走了，然后过完年之后又是同样的理由嘛，就来了之后怕被隔离，然后那个时候好像是杭州确实是说外地回来的要居家14天嘛，然后他们就说反正来了也是被隔离，那我就再等一会儿，然后这里又拖了两个月，然后中间各种就不说了，就是带东西带不到啊，或者说某个师傅回家探亲了，木工师傅回家探亲，然后什么什么要隔一个星期什么的，就各种整整加起来拖了一年多吧。我觉得之后会后面就不，我觉得你那个说法是对的，可能到后面以后装修的话，真的是这个时间周期会被拉长，然后具体有多长你也不知道。
对，我最近是因为北京这次疫情正好是因为那个有一个那个平谷的建材市场嘛，然后结果导致的是所有的小区内建筑工地全部都必须得停工。我觉得这是疫情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刚才说那个人力情况，就是现在它不只是装修师傅的问题，就是哪怕外卖小哥你比如说你让他到有一个送到有一个小区去，他有的时候都会犹豫，他就说那个当然不是外卖平台下单，是跑腿订单。有的时候你下了跑腿订单或者是货拉拉什么的那种其他平台的那种订单，就是师傅一看你的小区说你这个小区会出现什么弹窗的现象他就不来。我觉得这个他们当疫情的情况下开始出现挑火吧，我觉得可能在上海最近跑腿不是据说有说有一天能有10000收入的小哥嘛，我觉得在疫情这种情况下肯定会是人挑火，这个是全球应该都差不多。
除了这个挑火人工，我觉得最近给我感受最深的就是物流嘛，就杭州这边没有被封，但是这个物流节点上某一个被封之后买个东西这个发货的收货的时间也是被无限期拖长了。就是以前那种在国内购物就是大家说的非常自豪的那种物流贼快那种感觉没了。
其实我其实觉得其实上海被封然后物流受到影响，其实对我们这种经常做反向海淘的人来说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其实国内淘宝这么方便，而且其实东西又很便宜，然后质量又非常好，其实我们经常在就美国生活的人会有很多这种像反向海淘的群，我自己就参与了很多就是那种国内那种海淘拼邮群嘛，然后其实从三月份开始，然后就所有的这个我们在国内买的任何东西现在就停留在了要么停留在我们中间的这个转运中心，要么就停留在上海的港口。然后其实到现在其实有一个多月了吧，我们基本上群里每周都会有人问一下说啊请问你们解封了吗，好像到现在我知道的情况是我参与的那两个群里面群组都在说就是上海现在好像还不能够封，所有的货物都停留在港口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反正我观察到一个现象，我身边好多的人都觉得这个导致他们现在生活非常不方便
我觉得现在就是接着刚才那个最后我收个尾吧，就是说我觉得现在可能是大家要准备的是很多事情就要自己做了，就是过去物流非常这个丰富非常快捷，而且我们中国人中国的人力成本又很低，很多服务你就叫个上门单然后他就马上帮你处理掉，就是修一个小电器对吧，你打一个架子然后做一些木工活 这个就类似于装修，其实装修也你把底线思维一点讲，装修其实也是这样，你就叫人上到你家来帮你做干活嘛，帮你做一点事情。这些东西可能未来大家都需要有一点手动的技能，你真的能把一个电器装上去，就跟丽敏刚才讲，就是你抽烟机你最后实在不行你就只能自己装了，窗户坏了可能你实在就需要自己弄个玻璃。所以这套工具我觉得大家应该囤一下，或者说自己在网上都看一些教程练习一下这些家里面这些各种各样的小东西怎么搞。然后这个聂小云，要不你聊一下你因为我觉得你可能最近一个月要动手的东西可能会更集中一点吧。
动手？
对。
怎么说呢？就是，最近一个月呢，我你要说到动手呢，我天天就是祈祷啊，就是什么马桶不要堵，那个什么家里的电路不要坏，那个还有那个什么水管不要爆了，就是真的是很担心这种基建类的，因为这种爆的话，你在这段时间内呢，生活的品质呢影响会非常的大，也叫不到什么工人。所以呢，就是说，你在平时在用的东西的时候呢，肯定是更加的小心翼翼啊，就是减少一些你过去觉得可以浪一下飞镖的那种用法。那这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因为在家的时间比较长啊，其实可以把过去啊很多没有做的一些事情呢，可以陆陆续续把它做了。比如说你以前你假期你有很多选择，就像那个新爸爸一样，你看他还在外边玩，我们以前过去也是这样的啊。比如说一到周末，基本上在家也就吃做一顿饭吧。其他时间呢，要么是带娃在那个外边去放风，要么就是可能商场里各种逛啊，游乐场里各种逛。那现在反而都是大把的时间可以把家里做做。你可以其实把家里以前需要做的一些事情呢，都去把它列列。除了这些常规的打扫卫生之外呢，肯定还有很多事情啊。以前你比如说你看什么东西不顺眼，你想把它修一修的。什么比如说像我那自己是有一个花园，那花园里边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那个从那个自己去沤肥。那个什么是整理落叶啊，包括把那个地翻一翻啊。我现在还有一个乐子，就是每天晚上呢，去逮蜗牛，每天大概逮二三十分钟吧，那个把蜗牛逮一逮。否则你这个时候，前段时间上海又下雨，那个蜗牛出来的那个速度啊，吃你那个菜的速度比你自己那个菜生长的速度还要快。再包括也比较搞笑啊，在疫情之初呢，其实我当时买了一些种子啊，那个还有一些辣椒番茄的幼苗呢，把它种出来，刚刚播种啊，现在都不知道封了多久，我种那个菜都快能收出来能吃了。所以呢，那就是回到刚才你老编辑说那个动手的事情，其实家里边呢是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无论就是说你现在居住的情况怎么样，都是可以有事情可以做的。那为什么要说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封一个月，我觉得刚才我们聊了已经聊了很久了，这个囤东西的事情更多的还是那个精神上的一个影响，对现在的是比较大。就是说你到底是能现在比如说再封一个月，或者说甚至像美国很多以前的朋友，他们在家工作，尤其是互联网在家工作，像我表弟在美国，他经常都说他已经在家工作两年了，就是完全都不知道上班什么感觉了。就说你把精神和家里这个情况调节好，是决定你现在到底能继续疯，还是说是每天过得很不舒服。这点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哎，你说这个挺对，就是其实做在家里面做事，包括不管是囤货也好，还是说做一些手工活啊，维持家里面的整洁啊，功能的齐全，甚至包括在车里面，就是拉一些东西跟邻居啊，跟自己的朋友分一分，我觉得这都是属于在疫情当中保持精神，它虽然它是很物质的东西啊，但是它是保持精神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觉得真的，我不知道上海有多少朋友在过去一个月精神上处于极度的难受的状态。对，我刚才听聂小云讲那些东西，我真的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房子还是真的要大一些。哪怕它给你带来的成本会时间让你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要多一点，但是一旦在疫情被封控条件下，你要是一个大 house， 然后门口有块地，我现在想想我妈在家里楼后面辟那一块地，我觉得真的你谈不上她到底从物质上面能给家里面提供多少菜营养品，她主要还是她自己每天有个事情做，她能够找到那种生活的节奏。
对，其实我觉得这波疫情也触发了很多人的思考啊，就会在想，我来这个大城市，我努力的工作，我天天鸡娃，我到底是追随的是什么？就是你到底是说我要比如说成就一番事业啊，或者是以后也送娃出国读书， 这些事情你会引发这波疫情会引发更多人的反思，还是说你刚才说的，我们最后回归到比如说回到十八线城市的这么老家，看到那个父母过去我们有点可能内心有点嫌弃啊，甚至觉得有点不能理解的那种生活，很多人在这波是会有一波这样的反思的，会觉得我来一个超级城市，我来到一个过上一个过去看起来很体面很光鲜那个生活，最后呢在这个铁锤下，这个铁锤可能是比如说疫情带来的铁锤，或者是我们一些那个管控的一些铁锤下呢，这是完全的一视同仁。那我何不我回到过去的这个生活中呢，我重新回到这个原点，我重新去看我到底去追求了什么。因为在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你一定要找到这个内心的宁静。这个怎么说这个事情，不在上海的同学可能又是很难去体会啊。这个又到了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整个的疫情的情况啊，它那个不管是真实的这些新闻，还有一些编造的新闻，还有一些移花接木啊，从别的外地发生的新闻，各种都在小区群里飞。当时是每天啊，大家都是互相的转新闻去骂去喷，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太多的那个，比如说去疯啊去辟谣都也没有，那个时候大家情绪基本上都愤怒了。每天呢看到这些东西呢，就是觉得非常的失望，所有的人估计都是同样的感觉。再到后边呢，就基本上有一种麻木的感觉在里边，就是觉得哇太多了，失望透顶了，已经不太去想看这个事情。我那个时候我还好，微信群出现那个折叠的功能，我把很多的小区群啊什么都折叠，因为每天上班非常的忙，也没有时间去看啊。那个晚上回来之后，那群里边都已经聊上千条了，也不想去看。那个时候也有很多那个点在里边啊，就是大家同事们也会去说啊，那个基本上每个群都是在吵架。那个都有很多吵的话题啊，比如说那个小伙伴们的群里面呢，可能大家是为一些观念上去吵，就是说你这个该不该封，该不该强管控，还是说我们躺平放开去好。那比如说那个一些小区群里边也都是在吵架，那我有的人说我就要出去遛狗，我要带娃去院子转转，那有些就是说你这个不好，你这个大家你要让大家拉着大家一起再封十四天吧。还有一些比如说最近前段时间呢，就是团购党和不团购党天天就在吵架。那你再比如说啊，那个很多有一些朋友反馈，连那个好多年不说话了高中群里边都在吵架。那高中群里边为什么吵架呢？可能呢大家高中之后呢分道扬镳啊，有一些是在体制内的同学呢，他们可能是总体来说呢还是比较拥护的嘛。还有一些那个国外相对思想比较自由的同学呢，大家都在里边各种对骂吵。那段时间呢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再到后来就是说刚说了，已经进入到一个麻木了，精神上一种麻木的一个阶段，就是你怎么说我自动的完全就划过了，跟没看到一样。那个更多的去就想，我既然去要关注这些东西，何不必我不去看它呢，我就追求我自己的那种，比如说我天天我带好娃，我给娃读读书，我刚才说的花园做的东西，包括是那个我真有时间我打打游戏也可以。基本上我觉得整个很多的上海同学吧，应该都是一样的这种感觉在里边。
我最近看有个新闻，我觉得比较有感触，就是 Netflix 那个订户数出现比较严重的下滑，就是然后我就想，其实国内在过去一年多时间已经这个事儿已经出现，就是优爱腾他们三家视频网站的营收都受到了挺大的影响，就是其实国内的娱乐游戏啊，互联网公司在那第一波疫情的时候，其实是还反而会吃到一些红利，就是从前年的那波当中，首先是封，然后是解封，然后就很多的线上的习惯就养成了，一个是网课呀，还有像这种团购啊，就是小区的这种拼团啊，就是线下的自提点啊，这些东西，包括我刚才说的，就是那个在线视频网站啊，就因为大家大量时间在家里面，已经养成了这个付费购买的习惯，其实他们的他们其实是吃了这波的红利，但是后面到去年下半，就是2021年国内的情况是比较好的。然后疫情也比较平缓，就没什么特别大的波澜，然后大家都逐渐的恢复正常。我觉得他们其实反而在走下坡路，还叠加了一些政策的原因。然后我不知道这波疫情之后他们会不会回来，因为我看美国的情况是美国已经逐渐恢复正常了，所以我不知道美国那个恢复正常是不是跟他像 Netflix 的订户数量出现下滑。你包括任天堂，他们也预估说今年的销量可能会比2021年少一年，少10%，少一成。
对啊，在疫情期间。对，我觉得就是，我觉得确实是有这种，就是美国最近确实出现了一种，就是说，对于线上的这个比较反对的这种声音吧，就是因为大家其实太过，之前就 之前太，就是因为你都不能去哪里，所以你就必须待在家里，然后所以大量的我们的生活和时间都是在跟线上这些东西打交道吧。然后现在逐步开放了，其实包括比如说家里有小孩的，都会其实从现在开始就在想说啊，整个暑假要把我们的孩子要把孩子送到哪里去，就是或者说要带孩子去哪里玩。之前就是有一个小小的春假，基本上我身边有娃的家长基本上全部都把孩子带到线下的某一个地方去玩了，因为他们觉得说不应该再让孩子就是要在互联网上或者在网上去做学习相关的事情了，就这个还蛮明显的。其实然后包括我，其实我在疫情期间有对于自己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就是说我开始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跟家就是父母的关系在疫情期间有没有特别好？其实我在疫情期间受到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是因为我的父母都在国内，然后我在这边，然后美国的防疫政策和中国的防疫政策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在各个阶段，那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讨论，就是你为什么出门为什么不戴口罩？然后你就因为现在美国可以，就是如果你打完疫苗，你就可以不戴口罩，然后然后进到各种的 shopping mall 或者什么地方或者吃饭什么的，我父母就是反正我们有就我和我老公的父母就会觉得这件事情不太能够理解。然后其实包括我们之前各种各样的政策吧，就是还有就是我们国内也会看一些，他们可以通过比如说今日头条看一些美国的新闻吧，然后就会觉得美国这个地方不应该再待下去。就是反正我在疫情期间，我会觉得跟父母的关系会非常非常的紧张。其实包括现在我们会跟家里面也会讨论说啊，其实现在美国反而是更好，就是就从目前的舒适度感觉上来说是比国内更好的，然后他们也会比如说有一些不认可啊，或者是总之我就觉得其实疫情期间对我来说就是怎么去处理跟比较亲近一点的人的，就是在不同的防疫政策上的这个意见吧，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然后现在我的方式就是求同存异，就是都可以，什么样的方式都好，然后就有点这种状态。然后反正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是因为在美国跟家里离得太远。如果你们去大城市的话，大城市的防疫政策跟我不知道会不会跟就是比如说大家在老家的防疫政策不太一样，所以也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矛盾。反正这个是我自己觉得，其实，在疫情期间更 challenge 的地方，反而不是说这种物质上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存在蛮多，包括大家这么多人去在这次疫情当中攻击上海，其实也就是，代表一些在中国腹地的大部分的地区对上海的那种灵活宽松政策的一种不满吧。但是这个我们就不再讲了，就深入讲，因为这个还是比较怎么讲复杂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丽敏刚才讲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是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就是当大家在疫情期间跟自己的朋友出现。关于很多事情都可能出现问题，包括俄罗斯跟乌克兰什么的这种事情，就是刚才聂小云也提到嘛，群里面天天吵着，你这个人的精神状态可能就会受到影响。我最近也是啊，我有几个粉丝群，之前我在粉丝群也会偶尔去聊一聊，聊一聊，后来发现，哪怕是过去你认为大家应该观点会比较一致的问题，也会出现一些分歧。后来我觉得我自己情绪可能就受到这些群的影响，这些争论的影响，然后我就给这些群退掉，我就退掉之后，我其实精神上爽了很多，这其实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说，对于正常生活的那种渴望，我觉得就是当然我们在疫情期间要寻找各种各样的方式，让自己去调节自己的心态，让自己进入一种对于这种风控生活或者说这种受限制生活的一种适应，尽量追求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心理的健康。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还是要怀抱一种对正常生活的向往吧。因为我这五一前这一周时间就非常明显，就是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好日子要过到头了。就是你知道后面的这个防疫政策一定会逐步的加嘛，然后我就抓紧时间去我想吃的馆子去吃饭，抓紧时间开车去我想去的地方去看了看，抓紧时间去游泳。然后后面到了五一之后，你发现非常完全如你所愿，完全如你所想的，就是4月30号这个事情不能干了，5月1号这个事情不能干了，5月2号这个事情不能干了，就是你就看着那个你所熟悉的现在生活在一天一天的消失， 你抓紧时间过那几天的现代生活，给了你巨大的安慰。我觉得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囤货吧，就是囤积一些对于正常生活的感知，或者对一种对正常生活的感体验。我觉得这个也蛮重要的，它重要到你处在这个困境当中的时候，一个是你心理上是一种安慰，第二个是当新的现就是恢复逐渐恢复正常生活之后，你能够迅速的恢复那种现代生活的节奏，而不至于有些像刚才聂小云讲，有些人可能觉得自己啊这样分工下去6个月一年什么都不成问题。我觉得那个一方面我觉得是一种对于现代生对于风控生活的麻木吧，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它可能确实是你有的时候没有顾及到一些更比你弱更弱势的群体。因为毕竟如果你是有一份很稳定很好的工作，尤其是比如说公务员的工作，那可能你确实不太会受到疫情的影响，但是如果你是服务业的从业者，对吧，你有自己的一个餐馆，或者你有自己一个线下的门店，那你我觉得对这个事情的感受可能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有一个这种基本的对于现在生活的一种怀念吧，就是不能说风控的时间长了好像自己已经找到一种在风控生活当中的节奏，所以就甚至觉得哎这样分下去也挺好的，反正我是这样的一个观点。
我接着老编辑的话说，就正常生活，就是对现代生活这种怀念。我最大的感受，因为我比较幸运，从来没有被封过，除了那个就是疫情刚开始温州那边村村就是把你封到家里，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在农村嘛，你就是行动还是比较自由的，你可以在后山走一走什么的。但在城市里我就从来没感受过被封的那种这种痛苦吧。但是杭州也是，就是从前天开始吧，就上周开始，就现在是开始48小时核酸嘛。你没有这个核酸，你就根本进不去。我昨天去菜市场买菜，就是，应该是我算上我上一个48，应该是就是说，比如说3:35的时候，我那个核酸就过期了。我在车上面跟人打电话多聊了1分钟，我走到那个上面扫码的时候就跳掉，然后那个就会变成灰色嘛。变成灰色之后他就不让你进了，死活不让你进，我就又走了半个小时，走到最近的那个核酸检测点，做完之后再回来买。然后从这一次买菜之后，我现在就出来就会形成一个习惯，我会算，就比如说你这次核酸是前一天一号1:50几做的，你那个支付宝上面有显示，那你就会规划自己下一次行程的时候，你会看这边附近有哪个核酸检测点，你可以去给人家捅一下。然后因为很多地方是非常就人非常多非常杂，你又怕自己会去这种聚集的地方会被感染嘛，因为基本上一个几十人的长队也就一两个志愿者在那边管，很多人有些不讲究的人就会在那边抽烟啊吐痰之类的，你就会有一种后怕嘛，因为家里有老人小孩，所以你就还得去选，就是就会在群里问，就附近哪里有就是人比较少的可以去的直接被捅那种核酸检测点，就是这种小细节，生活中各种小细节，就是被你就感觉自己一点点的被绑得越来越紧。就是老编辑刚才说那个过去那种，你可能每一天政策一变，你的那个原来的生活就会改变一点点，改变一点点，到最后你就会发现自己的生活习惯已经是彻底的跟疫情前已经不一样了，甚至跟疫情刚发生的时候就有点不一样。就是我刚才想我的一点感受。
然后我分享一个事情啊，就是我特别沮丧的一件事情，就是4月份的时候，其实我4月份的时候开车去了在周边的很多地方，就是我一边看着上海的那边的疫情的信息，我一边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紧迫感，就是说可能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以后没法做了。我有一次比较神奇的是，我在通州，就是沿着潮白河，开车，然后看对面是燕郊嘛，这边是北京，然后它中间，你如果开到通州比较靠南边的一个地方，走上京哈高速，但是那个时候正好一个电话打进来，我跟女教师要打电话，这个时候突然就是脑子短路了一样，然后就开错了方向，是要开回京方向。结果上了那个出京方向的路口，但是一旦上了一个路口之后，你就退不下来了，你就不能在高速上倒车嘛，然后你再往前走，等到你到下一个路口再掉头回来的时候，你已经算一次出京了。这次给我的感觉特别，我那天在而当时我正好又是从杭州回来还不满2周，然后那个行程码上又有一个杭州的信息，这就导致那天晚上我在进京检查站过不来， 就京津两站不允许你过去，因为你的行程码带个杭州，他不知道你是不是从杭州返京的。如果是杭州返京的话，你是要集中隔离的。然后我就需要疯狂的给社区打电话，然后让社区证明我，就是已经是返京了，但这次是不小心，而且我的这次当中没有完全出境，其实都是在完全在北京的行政区划内，但是因为那个路口再拐回来，他已经面前就是要过一个进行检查站，是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在车上过了一晚上，然后第二天打通了居委会的电话，然后居委会跟我说你可以回来了，但是回来还是要多测两次核酸。然后那次从那次之后，我其实就是我刚才说那个节奏，就是我虽然因为这件事情，因为我要希望能够尽可能多的保持现代生活，去一些我现在还能去的地方，导致我出现了很大的麻烦，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从那之后，我似乎是有些变本加厉，就是我却会去更多的地方。就是当然最后在五一之前这段时间里，我感觉我是值回票价了，但是它确实不是一个值得每个人去效仿的事情。这个事情就非常的矛盾，就是一方面你知道去的越多的地方它越有风险，但另外一方面你知道随着这个疫情的闸门慢慢的合上，很多地方你现在不去再也就去不了，这个心里非常的矛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我跟你情况类似啊，那个我当时在三月中的时候，就我们刚刚那个解封那段时间，就还没有上海集体封，就是我们松江刚刚解封的那段时间，我那天晚上就跟老婆开着车就去徐家汇那边浪了一波，找到那个去那个路上又走了一波，然后找到那个小餐馆先狂吃一顿。而且呢那时候菜啊，其实正常的那个菜店已经买不到了，刚才跟那个湾区的朋友分享的是一样的。我们找那个就是徐汇那边是有一些那个很小的那种进口超市，但是它很小，它就是一个小卖铺大小的，里边有那个各种日用品。那时候老外那边还没有开始抢菜，我们就进去把那各种青菜又买了一波，跟你们当时的情况可能是有点类似的。
这个倒没有吧，但是我去理了个发，我就怕那个来福士，我理发那个来福士没了之后，我就怕我那个头发没时间理。然后我第一反应是把那个行李整理一下，然后想说那个开车回老家嘛。但是温州那边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浙江这边防疫工作做的最好的就是温州，因为他们只要你杭州这地方不是出现一例，温州就会针对整个杭州全域吧，就比如说你来的时候他就会提前给你打电话就吓唬你嘛，你回去之后就得隔离啊什么的，就搞得特别乱七八糟。然后本来我是打算一家人回温州去那个的，因为有点像刚才那个上海这个住大 house 这个朋友说的，因为你回到乡下之后，你的行动范围就住那种农村落地房，你的行动范围很大嘛，就算被封了也会就是对你精神上的压力，或者说对你日常的这种压抑会少一点。对，但是那个我准备回去的时候想抢跑的时候，拱树非常不幸的就被封了。那就是他之前他吓唬你，我们是可以打12345去投诉的，就是我之前打过好多次，就是回去之后他要给我那个把我锁起来，我就打电话，然后他也没办法就让你走。但是拱树这个出来之后，就是只能按照他这个要求来了，我就留在杭州了。本来我现在应该是在温州老家的。
就我觉得其实你刚才说有一点我是比较这个我是比较有感觉的，就是说你的房子跟车呀，如果是相对来说比较大宽敞一点的，然后功能比较齐全一点的，我觉得在这个疫情期间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就是你被封的时候你的房子大一点，所以我之前在微博上讲过一点，我说你通过疫情你就知道郊区的这种洋房比这个市区的这种平层甚至于老破小那肯定是要好很多。就哪怕比如说同样的价格，可能在无论是在上海也好在北京也好，可能500万到600万的价格你在市中心只能起这种老破小，那你在郊区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全虚全伪的三居室，然后可能密度也不是很高，可能就是这种我说的郊区洋房这种感受。那过去可能更多人是愿意住在市中心，因为会方便一些，哪怕这个小一些，你至少生活各种各样的便利都方便。但是未来我觉得在这种疫情的环境下，可能大家都会愿意 愿意这个住的宽敞一点嘛，因为毕竟封起来的时候这个事情也更好玩一些。还有就是那个买车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你们大家都开的什么车。你我觉得在疫情结束之后，大家对大车、装载能力更强的车，然后空间更大的车，能更适合全家人用的车，可能会需求量更大吧。
但是你出不去呀，出不去有车也没用呀。我感觉冰柜更有用啊。我反正疫情结束，我要立即买个冰柜，我都已经看好了。再那个再增加300升的容量。
哎，其实我不知道，就是国内现在就是房价有没有根据疫情，其实会有一些比较有特点的这个浮动。但在美国，其实出现了所谓的一个小时的，就是一个小时的一条线的区域内的、区域外的房子，就是你单就是有一个城市，然后你的这个你现在。距离这个城市一个小时范围内的这个一个小时范围以外的这个房子，就在条线上这个房子开始疯狂涨价，因为他们就是符合刚刚老编辑所说的这个这个就是房子比较大，
郊区的大房子，
价格郊区的大房子，然后价格也没有那么便宜，然后其实生活设施也比较方便，因为它到城市只是需要一个小时这个时间，然后整体的这个开发什么的也非常好，有比较完善的这种超市、医院这些东西。这一块的这个房价在疫情期间，反正至少在我生活的湾区是疯狂的疯涨，就是涨到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这个价格已经是让人就是无法去理解了，但是还是有非常多疯狂的人去买这个。然后包括Airbnb 其实之前也有出过一个报告，我也看一下，非常有意思，就是也是距离城市2到3个小时这个范围内的房子，就是当疫情稍微有一些解封之后，它的那个就是可以允许 Airbnb 的房东在 Airbnb 上去做这种出租或者是接待客人之后，这边的房子也是一下子就被抢订空了，就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可能就是我不知道国内会不会有这样现象，但是好像就是因为经过了疫情，所以我们对于生活方式、对于我们对于房子的要求，然后对于出行的要求，然后都会有一些报复性的东西，然后我们也会重新思考我们跟工作之间的距离，然后我们跟城市之间的距离。我觉得还是一个蛮有意思的现象吧。我至少看到就是至少房价以及就是大家的出行上、周末的出行上都会有一个明显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对，我接着李敏说，我觉得聂小云刚才你自己讲的时候，你就讲了你自己在那天你自己买了超级多的东西，然后挨个送到自己的亲戚跟同事家，然后给大家送了一圈。我觉得这个场景其实就是你不能说封的时候车没用，你要想着要准备被封的时候车大还确实有用的，那装载能力更强。如果你真的要去一个什么地方，你甚至于包括我之前我看星爸爸的片里面讲到的一种情景，那比如说你那个时候真的要跑路，你从一个被封控的城市你要转移走，那你要带很多东西，或者甚至于你要准备好，比如说你在高速上被卡住，你要在这个服务区睡上7天，睡上14天。所以我觉得大车，然后里面有很多东西，包括它有一些，比如像大的电池，220伏的电源啊，它能给加热暖水壶啊，这种东西，我觉得还是能给人一种很强的安全感。比如说你看那个《我是传奇》那个电影里面，那个威尔史密斯。对吧，他开着好几辆车，养着一条大狗，然后房间里全是补给品，他其实有一种末世的那种情节，就是当一个你感觉到有一种末世危机的时候，这种物质上的充分它其实是能给你带来极大的心理缓解的。哎，那要不我们请这个刚刚邀请上麦的这位老哥来讲一讲，叫多多哥，你好像又回来了。
其他的就是想说的是前面我接着前面那个就是主持人说的那个关于出去的，我确实现在的就是疫情期间，因为疫情也对上海来说是最近的比较严重嘛。当然就是那个对整个疫情来说是也已经经历了3年。对，我们之前呢是不能够出国，后来是不能够出省市，直接的是不能够出小区，现在呢只能在家里就是溜达。因为在就是那个2020年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还是想去一下北京的，因为北京是那个时候正好是有故宫600年，对吧？那个时候故宫600年，我还想去看一下，就是那个《清明上河图》那种。但是那个时候呢，确实由于疫情影响呢，确实没有能够成行。然后其实今年呢，本来我也想去一次，就是苏州博物馆， 他其实我是从去年12月底开始就是想去，因为一直有疫情嘛，本来以为是3月份会疫情结束，或者说是有所好转，没想到就是疫情变得更加严重。因为那个时候那边是有一个苏博有一个元代的江南嘛，它是讲它是一个元朝的那个元代那个时候的一些就是字画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字画就是七君子，就是也想去看一下他们那边的就是特展，可惜这是也没有，就是很多东西就是在我们记忆当中就是有时候会错过，有时候就是你不去就可能就忘记，或者说是就没有这机会了。对，你像就是像600年这个机会，我们可能以后就是想去看的话，比如说有些展品可能就不一定再看得到。对，就上一次的比如说旅行的话，我们也都是在停留在2019年，我也是在2019年的10月份出去去过一次，就是国外，还好那个时候去过一次，后面就再也没有机会。我就谈一下这些感受，就是前面借着
我其实在这段时间已经好了，前一段时间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这段时间，我是经常会梦到我出国的，我就是做梦梦见出国，而且这个每次梦都最后。经典结尾就是我开始焦虑，我靠，这回去要隔离14+7，甚至说21+7，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呢？我就不应该出来，我梦里就这么想，然后吓醒了。但是最近已经梦不到了，最近几个月就不再梦到，就颇有点那个孔子哀叹自己梦不到周公，晚年梦到我哀叹自己梦不到周公那种感觉，可能我都已经内心里放弃了这样的想法。